我们知道两个礼拜前就是日本发生一个大地震，这个地震说起来是日本这有史以来算是最大的一个地震，达到了 8.9 级。那他们原来想说地震日本常常有的，而且日本的房子呢建得非常坚固，而且日本是个先进的国家，那个福岛这个地方呢又是出这个半导体的，又是出了汽车的，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震一下就是房子没有怎么倒，但是呢这个后来的 tsunami 竟然有这个三层楼高的 tsunami 把这个整个城市席卷，这个城市西园这个城市死了将近有七八千人，现在还知道的有七八千人，还有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失踪的。这灾难实在是非常大，最大的还不是这个，竟然把这个那边有的三座四座这个发电核能发电的东西都打坏了。打坏了之后，那些所有的住在80公里以内的这些人全部撤离，离开了家庭，他们在那里担心水不敢喝，食物不敢吃，不知道这个最后会不会把整个日本的东边全部变成核能的这种污染的地方，连日本的首相都无能为力。在这样一种灾难当中，我们知道人是非常脆弱，连一个这么先进的一个国家，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全世界大概仅次于美国就是日本最强了，这么先进的国家最后会被一个地震搞得灰头土脸，不知道老百姓都在骂日本的这个首相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么一下就整个国家好像无能为力了。是人本来就是这样子，人的能力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能够说我们实在是非常的脆弱，我们需要神的拯救。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当中，人这么脆弱，活在这个到处都是灾难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如果没有盼望的话，我们整天就唉声叹气。二月份一月份的时候，澳洲基督城大地震死好多人，日本大地震又死好多人，云南又地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天灾人祸不会越少，而且会越来越多，很多的时候不是天灾还是人祸就像我们建了核电站的时候，核电站一地震震毁了，马上我们想到的是这个核污染会污染整个地区，人就陷在一种那种惶恐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我们的人类的智慧人类的能力，我们建出了一个理想的家园，这个家园是永远不会倒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敢这样自夸，就好像100年前泰坦尼克号建立的时候，那位设计家说这是一个连上帝也没有办法让它沉在海里面的一个船，但是第一次出航的时候就撞上了冰山，半小时之后这个船就沉在海里面。所以人没有办法预料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相信的就是我们人类的盼望是在神的手中，神拯救了我们，神要救我们脱离地上的灾祸地上的患难，神要救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当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人生才能够安然的活下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盼望的话，我们整天的担心到底我哪一天会突然在灾难当中离开了世界，我还不知道我到哪里去。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节经文相当宝贵，它告诉我们说神拯救我们是原在他的计划当中的，在他的心意当中的，而我们就要积极的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来，我们要进入到神拯救的心意当中，我们要让我们的一生是在神的显明神的心意。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在一个活在一个灾难的世界当中，我们的盼望何在？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是用一个智利的矿工的一个例子来讲的，智利的矿工陷在地底下69天，他怎么能够撑下去，要活着出来？因为他想到的就是我一定要活得出来，我一定要盼等 让我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一直等到上面有人来救我。感谢主，他活到他们撑了17天的时候，知道上面的人已经在救他了，他也上面的人知道底下有活人，拼命的要想办法来救他，所以他们后面的从17天到69天的那段时间，每天都吃一点点东西，一定要活下去，如果不活下去，他们就算挖下来了，我们也死了。所以他们最后终于活着离开这个灾难的现场。而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盼望说，今天就算世界劳苦愁烦，世界天灾人祸充满了这个世界，然而我们要撑下去。撑下去的意思是什么？主必然会让我们进入到他的国度当中，主必然要将天上的荣耀赏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呢？如果你有盼望，你活的是每一天，你是带着希望，你是很积极的活在这个地上，因为知道你活的每一口气，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神，是完成神在你身上的心意。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盼望的时候，你只不过就是说，我赶快尽量的享受，尽量的吃，尽量的喝，尽量的玩，尽量的把我还活的这一口气赶快活，活完就没有了。所以呢，有盼望的人跟没有盼望的人，他整个人生的重心不一样，他的方向不一样。你是带着盼望活每一天的生活吗？还是过一天算一天，反正有一天我就要离开世界了？你是哪一种心态呢？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今天这段经文呢只有五节，然而这五节里面就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神在我们的身上拯救的心意是确定的，是必然要成就的，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只要按着他的心意继续不断的走下去，我们将来一定会得到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荣耀。我们是活在神的拯救的计划当中，这个计划是必然要实现的。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一下今天的三段的经文。三段的经文分别告诉我们的就是绕着这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它是26、27两节，26、27两节说，即使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向神来祈求，然而神却差遣了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按着神的心意来替我们祈求。第二节经文就是第二段的，他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要来成全我们这一群他爱他的人的益处这是第二段经文的主题。第三段的经文是神要怎么样来成全爱他的人的益处呢？他按着他的拯救的计划一步一步来实现在我们这一群他所预先知道属他的子民的身上，然后呢他称我们为义，呼召我们，最终要让我们得荣耀。好了，你看看一下这三段经文这三个主题有没有共同点？共同点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是有心意的，而且呢这个心意是他积极主动的要来一步一步实现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神的心意是这么坚定，神的心意是必然要完成，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在神的心意当中扮演怎么样一个角色？我们怎么样活出神的心意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出来的内容。让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第一段我们来看的是26、27两节，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我们来念这段经文26、27两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我们看到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就是万物叹息，连我们这一群信靠主耶稣的人也在叹息。他们叹息的原因是什么呢？ 万物叹息的原因很明白，是被我们人连累的，我们人犯罪了，犯罪了之后整个全地都在罪的辖制当中，撒旦的权势辖制的全地，因此你看到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天灾人祸啊，然后动物看到人他们都很害怕，因为什么？人是犯罪的人，所以人今天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掌管这个世界，而想要破坏这个世界，拼命的开发这个大自然，拼命的想要杀这个自然啊，这个野生动物，所以呢万物叹息劳苦，巴不得神赶快拯救世人，让人得拯救的时候他们就得到解脱了，所以呢这是万物叹息。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要叹息呢？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地位上已经得救了，然而我们身体还没有完全得赎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仍然有肉体在牵制着我们，让我们常常会犯罪跌倒，所以我们常常都叹息，叹息说，神啊，什么时候你才能让我们完全身体得赎呢？什么时候你才能拯救我们，让我们活出一个荣耀的形象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还会叹息了，叹息。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万物叹息，虽然基督徒活在叹息劳苦当中，然而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第三点讲到的叹息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他按着神的心意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为什么圣灵要在我们的心中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呢？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他住在我们的心中，他知道我们心中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我们常常活在一种失望当中，常常叹息，不知道这个神的拯救何时才能完全临到我们的身上。然而神却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差遣了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当我当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我常常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常常觉得到底神有没有听我的祷告，是不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我自己在跟我心里自我暗示。我就跑来去找一位教会的长者来问他，我常常觉得我的祷告好像是自己对自己说话，神到底有听我祷告吗？那位长者就用自己的经文来告诉我，他说我们本来不知道如何祷告，然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他告诉我说，你不要担心，你只要把心中的话讲出来，把心中的话坦白的向神赤露敞开的讲出来，圣灵会在你心中动工，神会把那感动放在你的心里，你讲出来的就能够符合神的心意，神会听你的祷告的。那时候我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啊，不是我在那里想到底怎么样才是符合神的心意，不是我是心里怎么想怎么样的祷告神才会垂听，而是我愿意顺服心中圣灵在我心中的感动，我愿意向神赤露敞开，坦白的向神讲出我心中所担忧的，而神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因为圣灵保惠师在我的心中替我向神来祈求。常常我们不明白我的祷告到底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常常在那里苦思，到底我要怎么样祷告才能符合神的心意。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明白神永恒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向西而却不知道神真正要我们是向东，我们祷告的方向好像是完全与神的心意相反的。我们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明白，然而我们却知道的只是神愿意我们一步一步的更明白他的心意，所以他把圣灵保惠师放在我们的心中，他让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的祷告的方向，让我们一步一步的顺服他的心意，最终配合他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将圣灵保惠师放在我们的心中，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来替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向神发出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不是说我已经有一个计划了，有个 agenda 了，我来问跟神说，神啊，我的计划一二三，求你垂听，你按照你的按照我祷告的方向来替我成全这个祷告。当然我们会有我们的想法，然而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想法 是一步一步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的改而改变的。神会借着我们向他的祷告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想法，慢慢的引导我们的想法。我们原来一直要往西走，可是呢圣灵在我们心中就慢慢的带领我们，最后我们明白了原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往东走。所以你要知道，祷告不是我已经有一套要求了，我来向神说，神啊，求你成全一二三四五的要求。那这个是向神报告，这是向神要求，这不是啊，像圣经当中讲的，我们祷告是按着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的动工，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向神祈求。圣灵向神祈求的话，神必然垂听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微小的人，我们的心意在神的权柄当中是很幼稚的。就像我们的小孩，他向我们求爸爸爸爸、哦、我要吃糖，我要买任天堂电脑游戏，这时候你想到这个儿子对你的祈求，你真的觉得他心里面觉得好可笑啊！你想吃糖吃到最后你身体就搞坏了，你整天打这个任天堂，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整天书不好好读，整天心里面想的就是那些游戏。神看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看我们很幼稚，然而神不会不管我们的，神让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最后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不是跟神要糖吃，我们不是跟神要那个电脑游戏，我们是要一步一步的顺服神的心意，让神的心意在我们心中越来越明显，让我们的祷告越来一步一步的符合神的心意。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明白几年之后我们会变成怎么样一个人，然而我们非常明白的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他一步一步的将神的心意向我们解开。各位不晓得有没有个经验，你晚上很黑很黑，又有雾又有下雨，你开在一个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面，我不知道你在开在那种山路上面的时候，你心中有一种有没有个担忧，说哎呀，万一我这一下子失控的话，这个路就啊，这个路很弯，路底下有危险，我就掉到这个路边的水沟里面去了。有时候我开车的时候真的是很害怕，然而我有一点心里面有笃定的，就是神给我一个光，就是我车的灯，它照在前面，虽然只有十几公尺，然而我靠着这十几公尺，我明白只要这十几公尺不要掉在水，不要掉在路上，我就不会掉到路上了。神给我们的圣灵导保惠师在我们心中，他没有把我们人生全盘的计划告诉我们，然而他告诉我们就是那一年两年那十几公尺啊，就像那个灯照在前面弯弯曲曲路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好好的按照神给我们指引的道路，我们就不会掉到悬崖底下去。这就是圣灵保惠师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保障，我们不会离开神的计划，我们不会偏行己路，因为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指引我们。你要不要顺服圣灵向神发出祷告呢？还是你觉得不用，我的头脑很清楚，我可以看清我全盘的计划，不用灯，我把灯关了开车，最后结果就是掉到悬崖底下去。好，让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下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是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看到这节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代表说这是一个大家都已经非常接受非常认识的 一句话。这句话事实上是很多基督徒非常喜欢的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然后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一些在痛苦当中在失望当中的人，哎呀，不要担心，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一定会帮助你的，神一定会让你得益处的，不要担心。那我们这是我们常常用的经文，也是我们常常很喜欢的一句经文。然而我们今天来看，仔细的来看这句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为什么这句经文会出现在这里。我们常常在使用这句经文的时候是不看前不看后，就直接拿出来用了常常会用在一个会有一种想法，就是 这些经文啊，是好像是一种万灵丹，只要一有困难的时候，万事互相效力，不要担心啊。我们常常这样子来使用。可是呢，我们要来看看一下这句话的前文后理啊，我们不要解释一句经文的时候是 out of context， 好像是忘记了这个前文，忘记了后文，而只看这句经文。这句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前面讲到的是万事叹息劳苦，然而神却让圣灵把会师在我们的心中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那这是圣灵动工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那下文呢，下文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要一步一步的完成他拯救的计划，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也是神要在身上，我们的身上动工，动工让我们能够成全神的心意，符合神的心意。好，你看到了前文后文都讲到神的心意，都讲到神为了要完成他的心意在我们的心中动工。所以你看到这节经文绝对不是 out of context 的，讲了什么呢？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神为了要成全他的心意，他让万事互相效力，他让万事互相动工在我们的身上，最后呢，要让我们怎么样得到益处啊？这就是你会发现整体他整个信息是一贯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心意，而且他的心意他是动工来成就他的心意。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一个笃定的心，这么大的保障？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我们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他在世上运行了万事，在我们的身上动工，要让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能够达成。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心中有很大的保障。不单单是有个保障，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在其中能做什么，我们在这些经文在我们人生的当中的意义是什么啊？首先我们来看，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经文里面很明显，他虽然没有讲神，但是呢，我们却知道绝对不是万事，而是神。这个词的这个句子的主词他省略了，然而他却是用一个单数阳性的一个单数阳性的动词，这个动词它隐含着主词的，单数阳性的不可能是万事，一定是神。所以我们知道让万事互相效力是神的主动的作为，不是万事自己互相的这个效力，然后最后就会让我们得益处，不是的，是神。然后我们要知道第二个再问，那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些人是谁啊？我们会常常问。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讲了爱神的人，然后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爱神的人，他的动词爱与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个动词是啊，那个动词是都是现在式的。现在式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式代表说这是一个持续的动作，这是一个一直在进行的动作。那我们就来问自己了，说神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爱神的人也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这个爱神是一个持续爱神的一个行动，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说我一直要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虽然他的旨意是在永恒当中就已经有了，然而你是不是那个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呢？这是要一个持续的，是一个有不断的一个行动的。所以如果你自己知道我爱神，我是神所选召来按他的旨意来拯救的人，我一直都是的话，那你就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你得益处的人。所以你看到了，这绝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事情，说哎，反正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然后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你没有想到你是不是一位爱神的人，你是不是那个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节讲到呢，说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益处是什么呢？是不是 我人生的顺利，是不是我人生的发达？显然不是。神如果要让我们顺利，让我们发达的话，他不会在这些经文当中说把我们的顺利跟发达放在一个他永恒的旨意当中，对不对？我们的顺利，我们的发达，是我们得到神救赎之后，神所赏赐给我们的福分，那是救赎的后来的结果啊。而且不见得每一个人人生都是顺利发达，所以呢，这个益处绝对不是物质上的顺利。这个益处是什么呢？我们也是一样要看上下文。你看下文是什么？下文就是下一节经文，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看到了这个益处是神让我们效法他儿子基督的模样，一步一步的得到拯救，最终得到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荣耀。这就是神所要赏赐我们的益处。如果我们忘记了神给我们的益处是他在我们身上所实行的拯救的话，我们就会想到我怎么样才能平安，我怎么样才能发达，我怎么样才能顺利，那些东西都是附属品，那不是神永恒心意当中所要赏赐给我们的益处。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一个人常常会不知道神怎么样在他的人生当中的计划，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们身上一直没有得到神给我们的益处吧，神的益处是什么呢？那有个从前啊，有个故事讲到的是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他是一个自闭症的小孩子。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自闭症呢？这我的女儿实际上就有一点自闭症。自闭症的小孩子呢，他通常是不喜欢跟别人讲话的，也不喜欢有些社交的生活。所以我女儿一岁的时候，她就不看我。我当我眼睛看她的时候，她就把眼睛转开。我转到另外一头再去看她的时候，她又把眼睛转开。我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害羞呢？事实上我不晓得，我女儿她是自闭症。今天那个小孩子啊，我讲这个故事的小孩子，她的名字叫做尚恩，她是一个自闭症的小孩子。自闭症的小孩子什么呢？她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别人相处，所以她变得非常的害羞，她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当中。他爸爸为他伤痛了脑筋。他爸爸说，常常在跟上帝祷告，说我为什么生下这个孩子呢？主啊，你把这个孩子赐给我，到底在他的身上到底要完成你什么样的心意呢？你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很爱你啊，你在他的身上你到底要给他什么益处呢？他常常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疑惑。他也常常在教会当中啊，他在教会当中，他有一天他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这样子的，有一天他带着尚恩在公园里面散步，而在这个散步当中看到了有一群小朋友在公园里面打棒球。这群小朋友是尚恩认识的，跟他们差不多一样大的小朋友，但是呢，这群小朋友从来不跟尚恩一起玩。为什么呢？因为尚恩他的动作是很笨拙的，他一旦尚恩跑去要跟他们玩的时候，他们就不让尚恩玩，因为说只要哪一队有尚恩进来的话，那队是稳输无疑的，所以呢，他们都不愿意跟尚恩一起玩。那这次尚恩看到这小朋友的时候，他还是很单纯，他就跑过去了。跑过去的时候，就跑去跟那个小朋友说：“小朋友，就说他要玩。”但是呢，那小朋友都不讲话，继续打他们的球。他爸爸看在心里，也心中很伤痛，就跑去跟那个队长求情，就跑去叫两个队长过来说。两个小朋友啊，我们家尚恩真的很想玩，今天你看他这个样子，他好想玩哦，你们能够让他玩一次好不好？他们正打得激烈，他们打得两队打得9比6的话，就是剩下最后一局了。那但是呢，这个爸爸这么的殷切的向这个小朋友来求情，这小朋友就说，其中那对输的那队还想说，好吧，那这样子，现在最后一局了，就最后一局让尚恩上来打一次，好不好？那就他爸爸就很高兴，让尚恩打了。大家知道，棒球如果是9比6，最后一局的时候呢，你要反败为胜，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得4分，10比9， 你才能够赢。那要得四分你要怎么打？你要把三个人送上垒，满垒了之后呢，那个人要打出一个安打，然后把四个人都回来，这样才能够 得四分。那他们就他们努力反攻啊，他们九那个输的那队呢努力反攻，哎，真的把三个人都送上垒了。结果呢，关键的那个那一棒出来了，竟然就轮到谁啊？轮到上人，轮到上人，上人傻乎乎的拿着那个棒子走上了打击区，他准备要打棒球了。可是那个队长心里面天人交战，他交战什么？换下来，换下来，你不换下来是一定输的。现在三个人上垒了，只要一个打出安打的话，就回来就全就得分了。今天你换上上岸的话，稳输无疑的。我们今天这个想要赢都你都没办法赢了。可是呢，他想到看到他爸爸在那里，那个很啊很殷切的、很热心的那种眼神，他没有办法反抗，他说算了，输就输吧，让上岸去打。就上岸来到那里准备要打了，投手投出一个很慢很直的球，就是准备要让上岸打的，就上岸不会打，他一挥，结果是怎么样？挥棒落空。大家知道打棒球啊，打棒球几棒落空呢就出局了，三振出局，这代表什么？你只要挥三棒落空就出局了，就一棒落空了，一个好球了。结果那个对方的队长呢就说，上恩，我现在投了很慢很慢的球，很直很直的球，你一定要打哦，准备投。好，上恩打，就一打还是怎么样，挥棒落空，两个好球了。后来那个队长讲说，准备，比赛快结束了。就没想到那队长呢讲说，上恩，你把棒子拿出来，拿平平的。结果那个队长呢就往上恩的棒子上投上去了，一打到那个棒子，滚，还在界内里面，哎，滚地球。大家知道滚地球是很容易被封杀出局的。什么封杀出局呢？就是队长捡起来往一垒一投，然后呢上恩脚跑得太慢的话就封杀出局了。结果那队长呢把球捡起来，他没有往一垒投，他往右外野投，一投下去的话，最后呢这一垒手根本接不到，上恩还在留在那本垒。人家讲说，上恩漏接了，快跑，结果上恩就赶快跑到一垒。跑到一垒之后，人家讲说跑二垒，一垒手呢捡到那个球，他没有往二垒投，他往左外野投过去了。结果呢大家似乎有个默契，这个默契就是一定要把上恩送回本垒。结果呢所有三垒的人全部跑回来了，上恩呢傻乎乎的从一垒跑到二垒，跑到三垒，跑回本垒的时候，他们的队赢了。然后全队的人冲出来把上恩举起来说，上恩你好厉害啊，今天你是我们的英雄，你让我们这队赢了。他打出了再见安打啊。那上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好高兴好高兴，知道说好高兴好高兴。结果呢他的爸爸已经忍不住了，热泪盈眶的跑出来握着那两个队的小朋友说，谢谢。他说，我的儿子从出生到现在还没有这么快乐过，我常常觉得埋怨，就是我生下这个儿子到底有什么用，上帝赐给我这个儿子好像是一个废物一样。然而我看到了，就是你们是天使，你们带给了他真正人生当中的快乐。结果那个队长呢就跑去跟那个就跟上恩的爸爸讲说，叔叔啊，我们很亏欠，以前上恩来找我们打球啊，我们都不跟他打，我们蛮自私的。然而今天是上恩是天使，他教我们怎么样去爱护一个比我们更弱的人，他就告诉这个叔叔。所以你看得到了没有，人好像是没有用的，人好像是软弱的，然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神让那两队的小朋友从上恩这个软弱的人身上想到了我们要帮助一个软弱的人，神也让上恩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从这些小朋友的身上得到了关爱。所以你看到神所造的没有一样是废物，我们活在神人的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个世上，感觉上自己好像是很强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常常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呢？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好像都是白忙一场嘛。然而不要忘了，你的软弱神知道的，神听你的祷告，神也愿意在你的身上彰显他的大能。就算是软弱， 神仍然能够让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呢，不是问说主啊主啊，为什么你不给我你的益处呢？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呢？我们要问的是，我是不是一个爱他的人？我是不是一直是一个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如果你是的话，你不要担心，神在你的身上必然要彰显他的旨意来。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最后一段经文啊，他说的是29:30-2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看到这一句话的29节最开头有个因为，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这句话是前面那句话的原因。前面那句话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让爱神，要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呢？原因在这里。原因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预先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同样的，我们要来思想这些经文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这些经文跟前面的经文是紧密相连的。前面的经文是神要运行他的能力在我们这一些属他的人的身上，要成就他的美意，对不对？然而这边就告诉我们了，为什么？因为神早有这样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一步一步都要实现在我们这一群属他的人的身上。这个计划是什么样的计划？是一个救赎的计划。他的行动是什么呢？行动是预知、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呼召我们，称我们为义，最终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荣耀。这个就是神的行动。这个行动呢，他要一步一步的实现在我们这一群属他的人的身上，而且这个行动是在神在万事以前就已经定下的计划。你想说为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先定下的计划呢？这个你可以从圣经当中所有谈到神的永恒的计划的这样的经文当中你看出来了。最明显的是在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第5节啊，他怎么说的呢？啊，我们来看啊，在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第5节，他说的，我念给各位听啊。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你看到了，神在我们身上有他永恒的心意。这个永恒的心意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在创立世界以前，神的心意已经定下来了。他拣选了一批人，然后他愿意来称这些人为义，要让他们活出神的荣耀来啊！这就是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彼得前书1章2节也同样的讲到类似的经文，他说什么呢？彼得前书1章2节，他说，他描述那些被神所拯救的一批人，他怎么描述的？他说，这些人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如果你是顺服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得成圣，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洗净的人的话，你就是神在先见当中被拣选的人。所以你看得到了，你看得到了，神在预先就已经知道一批属他的人，而他愿意这批属他的人一步一步的成就他的心意。但我们常常觉得奇怪，我还没出生呢，我还没出生，我还没信他，他为什么能够预先的知道我，预先的定下我，又一步一步的呼召我要称我们为义，最后才得荣耀呢？这是 出自于神的永恒的计划，这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想象啊。我们如果自己的想象的话，我们就完全没有根基，完全没有基础。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了，神在我们这群人身上是有计划的。那这边的知道又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的知道我们要这样子来看会比较清楚。这个知道是这样，是知道一群与他在永恒当中有关系的人，而不是说他知道我们心中会怎么样做怎么样决定，而看着我们心中的怎么样做怎么样决定来，他就预先知道了然后再来定我们。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的想法是太过于迁就于啊，那个就是把神的预定当成是一个好像就是任凭你们自己决定，然后呢我看你们的决定，我 honor 你们的决定，把神放在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地位。然而我们这想到的这边讲到的知道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圣经来你就明白了。圣经讲的罗马书十一章第二节，同一个人写的，也就在后面，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谁是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以色列民。这个预先知道不是说我预先知道他的百姓会顺服他，预先知道这群百姓会爱他，不是的。是什么？这群百姓是他爱的，是他拣选的，是跟他在永恒当中有关系的啊，是这个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一个经文 你可以也同样看得出来知道是什么意思，是讲到基督徒的。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他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并不是说他知道你会爱他，他预先知道你会爱他啊，然后他 讲出这句话来，不是。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神预先所属他的，跟他有关系的，是神所爱的。所以你要知道，要解释圣经的经文，一定要从整体的这个经文的原则来看，要看同一个字在其他不同的地方的用法，我们来看，尤其要看同一个作者他的整个的思路来看，我们才不会误解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谁是他预先所知道的，谁是那预先知道的人又把他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在永恒当中与神有关系的这些人。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这些人是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神所预先知道，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又称他们为义，神又把他们呼召来，神最后要让他们得荣耀。所以你看得到同一群人从头到尾在神的计划当中实现。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不知道这群人是谁，然而我们有一点我们却很明白的，凡是信靠主到底，最终坚守信心到底的这批人，就是神所预知预定呼召拣选让他们得荣耀的人。那我们常常会想，到底我是不是啊，我是不是这一群人呢？我们就问自己，神这边讲到的预知预定的人到底是谁？你可以看得到，神在26节一直到30节讲的这批人都是同一群人。26节讲到圣灵在我们心中为我们向神发出那说不出来的叹息，为圣徒祈求，所以这群人是指圣徒。28节说什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按他的旨意，也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那哪一些人是神所预知预定的呢？也就是爱神的人，也就是一直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如果你是爱神的人，如果你被神拯救，你是圣徒，如果你一直是按神的旨意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蒙他所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就是神预知预定呼召拯救最后得荣耀的人。如果你知道了这一点的话，对你有什么帮助啊？你有时候有想到说，哎呀，我们讲到我们自己预定，最后是不是一个人很骄傲啊？骄傲说，哎，我反正我被预定了，然后我继续去犯罪没有关系，反正我不会灭亡。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这种人叫做赖恩犯罪。赖恩犯罪的人有可能根本不是神预定的，对不对？一个人 竟然违背神的心意，他滥用神的恩典继续去犯罪，这个人可能不是神预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圣徒是神所预定的人，不是让我们拿来滥用恩典去犯罪，而是要怎么样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要感恩，存着感恩的心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实行的救赎，这样我们才更有确据，更有把握，我们是活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是神所预知预定拯救的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滥用神的恩典，我们最后的结果是很可能这些人根本不是神所预定的人，最后落在灭亡当中。我们再看到这句经文给我们的不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让我们滥用神的恩典，而是给我们一种中心的思想，是我们是一群原本不配的人，我们是一群原本不认识他的人，然而却被神所拯救回来了，在神的计划当中被神所挽回了。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凶狠的法利赛人，要他恨基督徒，他恨耶稣基督，他要消灭基督教，他带着一群人，带着壮子准备要去抓基督徒。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神的光临到了他，把他打倒在地上，然后呢告诉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这是主耶稣基督扭转了他的命运，他完全没有在他的计划之下。他说，怎么可能，你是谁啊主啊，你是谁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啊，那我要做什么？去外邦人那里，我要告诉你传福音的使命。这是耶稣呼召保罗，从此就改变了保罗整个的一生。这是戏剧化的，这个整个的改变让保罗发出了这样一个感叹，不是他的计划，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大过他的计划。他的计划原是要逼迫基督徒，最后变成了为基督舍命的使徒。我们每个人，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一出生就是相信主的，甚至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是活在一个完全不信主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很多的人原来是佛教道教背景的，原来是拜偶像的，但是我们怎么变了？是因为福音临到了我们，福音感动了我们，我们心里还很刚硬的说，这种我不要信的啊，这种神是外国人的神，是一个洋教，我不要信的。然而神让我们心屈服下来了，因为看到了我们的罪，看到了基督的爱，看到了基督的爱为我们这样一个罪人愿意舍命，我们降服下来了。主啊主啊，你是爱我的，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我愿意接受你的恩典，主啊救我。这个发出这样一个心，这样一个呼求的心，是圣灵光照了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要不然我们不可能在主的面前自己有一天突然想通了，我要信主，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保罗这边讲到的恩典，保罗这边讲到的神的永恒的计划，不是让我们骄傲用的，是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明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救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做下了决定要来跟随耶稣，因此我们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改变是神在永恒当中已经计划好，而且呢，他差遣了他的宣教士，他让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了赎罪祭，他又让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动工，改变了我们，我们整个人的命运就变了。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学姐，那位学姐呢，她是邀请我进入团契，那时候我还不是个基督徒，那时候我糊里糊涂的，什么是团契啊，我去看看吧。结果呢，自从我进入那个团契之后，我就一直喜欢那个团契，我就两年之后我就受洗归主，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所以那位学姐可以说是带领我进入神的国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位学姐呢，她的生命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生命。她的家有十个小孩，她的爸爸在80年前是一个大流氓。什么大流氓呢？他那时候是个欺压乡里，力气非常大，然后呢功夫非常厉害的人，那些其他人在找他打架都打不过他啊，他常常把人打得头破血流。结果呢，人家都很怕他，把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做土皇帝啊，他就是当地的一个土皇帝，连那个地方的许多的警察都怕他。那这位学姐呢，他的父亲有一天突然发生一件事情，就整个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怎么发生的事情呢？他有一天他走到了赌场，他想进去赌一赌，他就走进了那个赌场，结果他没想到他看到了这个赌场里面的人在诈赌。 他这个人血气非常的强，他就拍下了桌子说，你们这个人诈赌嘛，当场把那底牌掀出来，然后把他的桌子给翻了。翻了之后，那个赌场的庄家非常的气，就叫了几个叫了几个打手修理他，打手拿着刀往他身上砍，就他双拳难敌重手，结果最后呢砍得全身是伤，最后那些脚整个被砍断，剩下一根筋而已，被送到医院里面去。那个医院摇摇头，就说你这个人啊，这个脚带就要废了啊，他只能够把你接回来，然后呢那看他自己会不会痊愈。结果呢他在那个痊愈的过程当中心中痛恨，他做梦梦见那些人来追杀他，他用脚去踢他，就一踢，结果那个脚本来接得好好的，一踢他又歪了，他痛得半死。痛得半死之后，他心中发下一个重誓，我好了之后，如果我没死，我一定要让那些砍我脚的人死无葬身之地。他发下一个重誓，结果呢没想到这个重誓是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的。为什么呢？他这个医院医不好他，叫他转院，就他转到了台南的一个基督教医院去了。他到那个医院去了之后呢，那基督教医院里面没想到遇到了一个他以前在混流氓的时候跟他一起去闹教会的，也是一个大流氓。结果呢他今天悔改了，在那基督教医院里面当义工，专门帮这个病人这个接尿壶，然后呢擦上身上的秽物。结果呢那他看了觉得很奇怪，他说，老哥啊，你今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你以前不是很风花意气风发很嚣张的吗？今天怎么到处给人家倒尿壶啊？结果呢那个大流氓就跟他讲说，我已经变了，我信耶稣了。他说，我以前是个大流氓，我是个罪人，我后来耶稣改变了我，让我知道我是个大罪人，所以呢我今天信耶稣了。我知道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变了，你要变，你要信耶稣，你信耶稣你就知道你会变了。就这个他的爸爸呢，同学的爸爸想说，怪怪怪，怎么一个以前这么凶狠的人啊，跟我一起去闹教会的人，结果今天呢竟然信耶稣了，我要试看看。然后他回家，他回家之后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把头发通通剃光，代表什么？他说这是洗心革面，我跟以前的人不一样了。第二个，他看到他以前他常在庙会里面拉胡琴，他说这个胡琴啊我不拉了，丢掉，从此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基督徒，真的基督改变了他。大流氓竟然有一个黄花大闺女愿意嫁给他，是教会里面刚信主的一个姊妹，非常贤惠，就嫁给了他。嫁给了他之后呢，他从30岁也开始到52岁，一直生了10个小孩。他原来是怎么样？他原来是寻花问柳，中而且呢中了梅毒的，不能生小孩的。他最后呢生了10个小孩，而且这十个小孩都是基督徒。我最后那个学姐是他最后生的一个女儿，这个学姐念完硕士之后现身当传道人，是个非常热心的传道人。你就不觉得说大流氓的命运改变是谁让他变的？是不是在神的手中把他改变的？还是这个大流氓有一天突然跑进教会说，我要信主了，我决心要信主了？不是，神改变了他。你怎么被改变的？是你有一天突然觉悟了，我要信主了，还是神老早就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动工了，已经派了很多的宣教士，派了很多的基督徒在你身边，一直把福音传给你，为你祷告，祷告了不知道多少年了，而且呢神在圣灵在你心中一直催逼你说，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悔改，而你最后终于降服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是罪人，我要悔改。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得救不是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而是神在我们心中有他坚定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他改变了我们，他救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今天这三段经文，我们心中有一个很强的心愿，知道神在我们心中有坚定的拯救心意，不是让我们骄傲的，而是要更加的谦卑，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在神的面前自夸，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去寻找神，是神来寻找我们。就好像一个羊在荒山空谷中迷路了，一个牧羊人去叫他，然后呢把他从救回来，就好像一个大流氓在那里打打杀杀的时候，神的圣灵临到了他，把他 把他带到一个基督教医院里面去，最后看到他的朋友信主了，他最后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信主的？我们也是这样的，被神所一步一步带领了回到他的家中。所以我们今天唯一想到的是感谢主，你在我们的身上有那永恒的心意，你拯救我们是你坚定不移的心意，我愿意活出你的心意来，我愿意顺服你。你要怎么活出来呢？你要怎么顺服神呢？你要成为一个爱神的人，你要成为一个一辈子都是蒙他的旨意所选召的人，你要从一开始的时候顺服他的呼召，你要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他的救恩，成为一个被他称义的人。我们也相信有一天我们也是一定会在他的面前得到他所赏赐给我们的荣耀。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如果你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你活出他的心意，你就是神所预先知道、预先拣选、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的人。愿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这里的人都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啊，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原来真的是流浪在外，原来的心里面都是很刚硬、很悖逆，不想听福音，甚至嘲笑。但是主啊，我今天就知道你改变了我，我们整个人的 生命都被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从此不一样。感谢你，这是你在我们身上所实行的拯救的心意。我们也知道你的心意是坚定的，你愿意我们一生跟随你，求你不要放弃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一生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我们有一天能够见到你的容面，得到你赏赐给我们的荣耀。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